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然与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里查考彼得前书。今天我们继续看彼得前书第三章，从第八节看到第四章的第四节。查克老师要分享的题目是属灵的成熟，盼望我们从使徒彼得的教训中得到启发。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彼此体恤这个短语的用法呢，已经被改变了，最好呢是将它翻译成充满连续的。那实际上它真正要讲的意思呢，就是要充满连续，因此它的意思是充满连续。或者呢，希腊文的另一个翻译是有温和慈善的心，要柔和，要怜慈。我祷告求神总是给我一个柔和的心，一个有体恤人的心。我要有像主耶稣一样柔和的心。有多少次你读到福音书里面这样说，主耶稣看着他们就动了慈心啊，他有柔和的心。主耶稣对人是柔和的接触相待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总是被人们的需要而感动。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柔和的心，而不要变成刚硬的心，对身边人们的需要视而不见，而是要有柔和谦卑的心灵，充满体恤的心。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存慈怜谦卑的心，这是基督徒美好的样式。有慈怜谦卑的心，它就不会造成伤害，反而会得到大的果效。有一个慈怜谦卑的心是何等的重要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应该呢，只寻求将祝福带给人。所以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4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我们蒙召要去做的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啊，现在彼得回去引用诗篇的一些经文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里呢显明彼得对于圣经的知识掌握得非常好。正如他在这里写的一些劝告，表明他引用了诗篇第34篇第三或者第四节的经文。例如，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彼得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二节说，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没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要有美好的生命，你要享美福，那么这里有一些原则，你必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样呢你就会有美好的生命。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和十四节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现在彼得进入到一个新的段落，他要开始谈到受苦的事，因为大部分的受苦是冤屈的，是为义受苦。你还记得彼得因为传讲福音而被逮捕，被鞭打，并且警告他不要再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去宣扬任何事吗？而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上为主的名受到逼迫而受苦，他们感到喜乐。现在彼得告诉我们这非常类似的事。换句话说呢，彼得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他自己没有经历没有做过的事，而是他自己也切实做过这个类似的事。当他为义受逼迫受苦的时候，他是喜乐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到十二节里面，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你应该有的正确的眼光，你必须要定睛在天上将来的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和十五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你在生命里面要给神一个特别的位置。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此你要活出一个有典范的生命，引起人们对你感到兴趣，而来问你是什么使你有所不同呢？为什么你不会因为某些事情而生气呢？那么你就要常做准备了，告诉他们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或者是在基督里的生活方式。第十七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行善受苦呢，总是一件比较好的事。如果你是因为做了恶事而受苦啊，那是你应得的。但是如果你是因为行善而受苦，那么这总是比较好的事。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十八节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耶稣曾经上了十字架，耶稣上了十字架是为你的罪而受死。第十八节，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二十一节里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第十八节说，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这样呢耶稣就能够洁净你的罪，这样一来神对你生命的计划就得以完成，使你能够与神相交。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到二十节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耶稣曾经去向那在监狱里的灵魂传福音，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对于耶稣的预言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讯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辱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赛亚是在说什么呢？那监牢是已经死去的人的监牢，在那里人们是被捆绑的，他们被拘禁，因为耶稣去打开了监牢的门，或者说是打开阴间的门，使那些被捆绑的灵魂得到了释放。那些人呢，是在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之前就已经死去的人。因此呢，当主耶稣死后，他就下到阴间去，对那些在监狱里的灵魂传福音。而当他从阴间升上来的时候，将那些被捆锁的灵魂也带出来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路加福音第16章，主耶稣在他受死之前是这样描述阴间的情景，有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不能彼此相通的，其中一个是受磨难的地方，而另一个是受安慰的地方。那些在信心里死去的人去到阴间那受安慰的地方，在那里有亚伯拉罕他们的父来安慰人们。那些死去的灵魂，就是当耶稣下到阴间的时候去向他们传扬福音的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7节里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马太福音第27章里告诉我们，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有许多圣徒的坟墓都开了，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走着，耶稣使他们从监禁里面得到了释放，因此耶稣是打开了阴间监狱的门。彼得前书第三章的21节说，这水所表明，也就是说呢，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所以呢，他们是借着水而得救的，或者说呢，他们是因着水里的方舟而得救的。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但有些人呢误会了，彼得指出不是外在的仪式救了你们。彼得前书第三章的21节说，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是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呢，真正的洗礼要使我有无愧的良心。我确实相信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在水里接受洗礼或者是浸礼。我确实相信在水中的浸礼，而我个人呢也相信全身进入水中的那种浸礼。但是我相信这种浸礼也只是一个圣灵工作的象征，使我的心灵有了转化。我的旧人已经死去，被埋在水中，现在我所拥有的是新的生命，这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的属灵的生命。 敬礼就成了这个新生命一个美丽的象征。当我整个人进入到了水中，我就被埋葬了，我旧有的生命已经被埋葬。当我从水里出来，我就有了从圣灵而来的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生命。敬礼就成了一个美丽的象征。但是如果我的心里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那么我就不能光靠着外在的仪式而得救。你或许是接受的洒水礼，或者是敬礼，或者是全身的敬礼，但是你呢，仍然没有得救。你知道人们可以把你按在水里啊，直到你全身都浸在水里面，但是这仍然不能拯救你啊。敬礼的仪式不能使人得救，它只是一个象征，表示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转变。如果在我的心里没有真正的转变呢，那么这个敬礼就毫无意义。事实上那可能更糟，它可能成为对我的定罪。正如领圣餐，对于那些还没有真正相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定罪。所以如果你只是去参与圣餐礼或者是敬礼的仪式，但是心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转变，那么这些仪式只是在证明你仍然有罪，仪式不能拯救你。所以我不相信所谓的由敬礼而有的新生命，我不相信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敬礼，那么他就无法得救了。我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你能够得救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相信。现在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就要顺服他，因此呢，我就接受敬礼，就成为一个象征，表明我的心已经转化归向了耶稣基督。但是因为某些不幸的意外或者是状况，使得我无法接受敬礼了，那么我仍然是得救的呀，我完全确信这一点。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我们。彼得前书第三章的22节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有没有曾经想象过这是多么大的权柄呢？你看一看这个宇宙，想想将这个宇宙造成它存在的力量吧。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耶稣现在生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就是说呢，耶稣上了十字架被钉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或是如同耶稣的肉身在十字架上受苦一样。第一节说，就已经以罪断绝了。这是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相似的理论。洗礼所做的是表明我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被浸，被埋在水里了。而当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这就是复活，我在圣灵里的新生命。这是真正靠着圣灵活的新的生命，我已经与罪断绝了。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里面，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再过些日子，我们会读到约翰一书。在第三章第九节里面，约翰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所以我们已经借着神的圣灵重生了，我们就不犯罪。如果你活在一个犯罪的生命，那么你最好做一个清单。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里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在箴言第14章12节里面也说到，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然而从神而生的人就不犯罪了，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不再犯罪的新生命。你不能继续再如同过去一样按着你的老我行事了，因为那是已经死亡的生命。任何人来到十字架上，他与耶稣一同受苦，一同钉十字架，那么就是已经将罪断绝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此向着那犯罪的旧生命是死的，肉体不再犯罪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二到第四节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因此呢，我们是曾经随着肉体的私欲而生活的，是行着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的这种生命。这是对于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描述。可是当你不再做这些事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觉得你很奇怪呀。啊，你这个人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有人这样问过你吗？哎呀，你这样生活有什么娱乐吗？啊，你知道的，你不再让自己像个傻瓜一样了，糊里糊涂的去生活，那么你还有什么好玩的呢？他们就开始对于你恶言恶语。但是有一天，他们总要向神交账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交出自己人生的清单。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请您记得继续这个时候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下次我们将继续思想我们信徒如何达到属灵的成熟。我深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自己不再做属灵的婴孩，而能够长大成人。请安排时间参加这个按章按节的查经课程。好，查克老师马上要回来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或之前所听过的讯息有什么感想或疑问，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短信给查克老师，他很乐意和你一起探讨，在真道上帮助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祝福。
愿主赐福给你，在这个星期中引导你。当你面对生活许多试探的时候，愿主给你加添力量。愿你跟随圣灵生活行事，并且对于圣灵要有所回应。在试探之中，愿你不要跟随肉体私欲来做出反应。愿你的生命是讨神喜悦的，你的行为与你所宣称的信仰是合一的。 愿我们在工作上、生活上要显明出我们的信仰，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